师傅，同修问师傅，曾经开示过不要多求，求的越多，当你的功德不够，你的愿力不够，你的福德不够，那么反射回来的是业障，会造成你学佛的障碍。请问师傅，每天上香同修为自己与孩子求，今生只为自度度他弘法利生，这样说有功德吗？同修问是不是福德要求少，有功德的要多求呢？
嗯，是这样的呀、啊。有、不管你有什么德，这个人的德、道德的品质品行最重要。
嗯。
啊，你可以求，只要是在德上的，你都可以求，对不对啊？求什么？求自己精进啊，求爸爸妈妈好，难道这些不是属于正能量吗？
嗯。
对不对啊？要看的，你求什么的？求发财啊，中六合彩，啊、这种都不是正的嘛，对不对啊？
是，是的。
啊，求自己，我一定要娶到这个老婆，娶到这个老公，嫁给这个老公，那这些都是非正能量的。那这些东西就是耗你的这个功德了。
哦。
听得懂了吗？听懂吗？
听懂。
师傅，有位同修接到文昌菩萨开示如下：学有所成是每个人的心愿，国家也是大量的吸收人才，为国家造福。一个法门的兴起，不光是佛有之心，也是国家之心，百姓之福。只要是正求菩萨。求学位以及官位，只要是正发心利益众生的，菩萨都会帮助。如果是私心，是贪求利益和所求之心，那就只能走你自己的人天福报了。天上不光只唯心管考官位和名利，好多的菩萨都是可以求的，只要是正发心就好。现在末法时期，当官不是什么好事，能避免最好，没有什么利益众生之举。官位做得越大，越来越贪，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念，很容易堕落伤道行。大家好好修就行，没有什么，正求菩萨都会管。请问师父，如果我们心理法门的同修想要正发心求官位和功名，我们是直接跟观世音菩萨求可以，还是再跟文殊菩萨等其他菩萨求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那个已经菩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都可以正发心都可以求啊。你比方说你求的时候，我今天要做想做官的话，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对不对啊？你不是正发心吗？不就很好吗？对不对啊？我们需要好官的，需要为人民的官的，对不对啊？为人民服务吗？有什么不好了？对不对啊？问题就是你要正发心呀、啊。你求观世音菩萨的话，你命中当中有官运的话，照样可以给你啊。问题就是你命中没有官运，你硬求就求不到了，明白了吗？
对。
啊，好。
你明白，师傅。师傅，那个文昌菩萨开始说，末法时期当官不是好事，能避免最好，没有什么利益众生之举，官位越大越来越贪，根本控制不住贪念，很容易堕落道行，损伤道行。那么请问师傅，这里说的是伤道行，对学佛人和没有学佛人来说分别是什么呢？是分别对应损功德和损福报吗？
首先我要声明，台长到现在没有认可说是文昌菩萨说的话，我只是对你刚才讲的那些话，你现在问我的问题做一些解释而已，听懂吗？这是第一。
听懂。
第二，做官也好不做官也好，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心，只要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心，什么都没问题。对不对？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做官啊，这个我们看过一个这个电影，这个徐九经啊，就是那个叫七品芝麻官，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在中国看的这个电影嘛，对不对啊？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也就是说，你现在做官，你必须要有责任心，对不对啊？你不要说其他，你就说台长，我今天做个台长，我要对所有的听众负责。我们这个节目不能乱做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
一样的道理。
师傅，你看， 梦中求观世音菩萨和现实中看见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菩萨不说话代表什么呢？梦中求观世音菩萨，
梦中求观世音菩萨，菩萨不说话，菩萨不说话，拈花一笑，对不对啊？佛陀看见他，你说有意思没意思？当然有意思了。菩萨不说话，就是告诉你，你自己去开悟吧。就是提醒你，你做错事情了，你自己还不开悟啊？要菩萨讲啊？你自己本心当中不是有佛吗？举个简单例子，你们跑到这里师父这里来，师父啊，我做错了，师父请您开示我几句，我不讲话，我难道我会同意你的缺点吗？我当然叫你自己开悟啊！你现在已经跟师父说对不起了，那你说明你在开悟啊？那我要是我还要说什么？不要说了，不说话代表什么？代表是一种自悟。你不说话，你自己不说话，你自己在开悟中。别人跟你讲话，你不说话，是让别人在开悟之中。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那师傅，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找师傅讲一讲的时候，现实中你是不说话，嗯，就是还是训斥一顿呢？这师傅教育教育的，对吧？
不开悟的人要训斥，训斥是帮他消业。开悟的人跟我说，师傅我对不起了，我做错了，师傅不讲话，我就是这么处理的。有的小朋友跑过来，师傅我做错了，我冲着他看一看，然后我就说好了，走了走了走了，我就没讲话。没讲话就是说 你已经开悟了，你知道错了，那下次改正注意点吧，是给你面子啊。有的人开悟了还稀里糊涂的跑到这里，哎呀我做错了，我应该，其实我，其实我不是，怎么，那叫骂了。你这个不骂的话，你这孩子没开悟啊，他根本没有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啊，他还找出很多理由出来啊。
是
好了，明白了吗？
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同修，他在佛前许愿，把自己交给菩萨，一切由菩萨来安排，自己苦一点累一点没有关系的，因为菩萨是大智慧，会给自己最好的安排。想问一下师父，同修许了这个愿，把一切交给菩萨，是否就是无我？是否就不能有自己的私心杂念？遇到苦遇到委屈也不能够有负面的起心动念，而是应该理所应当的接受，否则是不是就算违愿了？
像这个愿呢比较大一点，实际上呢说一切交给菩萨呢，实际上应该就是有两个概念上来说。第一个，你把一切交给菩萨，也就是说你必须接受人间的一些苦难和一些高兴，都不要执着，因为我已经信佛了，我已经跟佛走在一起了，听得懂了吗？这是个境界问题。
嗯，明白。
所以这种不能随便许的。还有一种呢，把菩交给菩萨呢，就是说菩萨我有苦啦，菩萨来啦救我啦，啊我有难啦，菩萨来救我啦，也是交给菩萨，听得懂吗？所以呢你要叫他跟他说，这一个是依赖性的啊，说一切交给菩萨，一个是自觉性的，一切交给菩萨啊，你要叫他重新发愿，最好呢就是说啊，有依赖性的，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我好好修啊，我一切交给菩萨了啊，菩萨可以提醒我安排我，这个可以的。就是说比方说你这个你很想做一件事情，菩萨给你托梦了，或者让你遇到挫折了，不让你做了，你赶快要收了，你不能这么执着的，我一定要，这就叫没按照菩萨的意愿在做，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如果说就是如果说他如果说发愿的话，他不属于违愿了，就是没有，如果说没有做到的，
应该现在这么许愿应该不算违愿，应该不算的，
不算是吧？
你要是交给菩萨的话嘛，就诸恶莫作呀，你自己知道什么是恶的总不能做吧，对不对啊？你这里说我把什么都交给菩萨了，你这里还又犯邪淫又偷盗，好了，你开玩笑，明白了吗？
嗯，对的对的对的。那如果说有他把这个愿力发在朋友圈，有很多同修就看到了，也跟他这样子许，其实这个愿是好，还是就是还是要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不一定范围，
境界来许，
要有境界的，没境界不能乱来了，要害人家的，人家做不到的话人家就倒霉了。
嗯，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境界。
那当然了，
合适的愿，明白明白。
你敢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啦？你敢不啦？你一发的话，你晚上就别睡觉了。
你感恩师傅，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就是在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比如求孩子的学业，或者是求财，或者是求子。那观世音在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求学业的时候，是不文昌菩萨会来吗？求财神的或财神菩萨会来吗？求子的时候，送子观音会来吗？
对
呀，这个问题。
观世音菩萨很慈悲的，你们求什么，观世音菩萨就会把哪位菩萨带过来。
哦。
昨天礼拜六的时候，
啊、
这个就是有人可能是求孩子的学业了吧？昨天晚上文昌菩萨就被观世音菩萨请过来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师傅，他如果请来文昌菩萨，这个孩子的学业肯定会考得非常好，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那当然了，他给你加持嘛。
加持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如果求事业好的话，菩萨会带哪个菩萨来呢？请哪个菩萨来呢，师傅？
求事业好啊，求事业好多的，什么菩萨都可以。求菩萨，你比方说，你比方说，求观世音菩萨就最好了嘛。南京菩萨也可以呀、啊，对不对呀、啊？
哦，南京菩萨，对对对。
然后嘛，你自己要求，我们说求这个太岁菩萨也会事业顺利的呀，因为
那转提菩萨也可以是这样吗？念转提神咒就是求事业的，
每位菩萨都可以帮你，但是有的时候没讲嘛，就不要去乱求。
嗯，明白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里不是我们心灵法门佛子家里不是供着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和观地菩萨吗？请问师父，我们平时分别祈求这怎样祈求这四尊菩萨更好呢？怎么跟这四尊菩萨说呢？
磕头就可以，磕头就可以，什么东西都跟观世音菩萨说，他们全知道。
哦，
你用不着讲很多，你就对着观世音菩萨讲就可以。你如果就对其他讲的话，你也可以啊、观世音菩萨求完之后，你可以啊、求那个啊、那个南京菩萨，请南京菩萨、能够啊、显化，多帮助我啊、在人间克服啊、一切这种啊、烦恼。观地菩萨嘛，主要是说能够啊帮助我能够啊越除啊消除自己的这种业障，能够把守戒律啊。那个如果那个太岁菩萨、经常帮助你把守戒律的话啊，你就会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不会去做了。如果经常跟南京菩萨啊心中想着他呢，你就会啊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比较顺利，这是真的。就是说，因为尤其跟人打交道，啊，南京菩萨会教你很多。因为南京菩萨他在天上最高的位置，他实际上就是调节各宗教的。然后呢，你就请观地菩萨的保佑呢，自己增加能量啊，去有那个防金刚不坏啊，这个光照着自己啊，金刚不坏之光照着自己啊，能够消除啊，不要有魔啊，魔接近，很多人就是这样。哎呀，这个观地菩萨、周昌菩萨、观平菩萨都是这样。我呢，一般的你用不着讲的话呢，你就对跟着观世音菩萨把这几句话都讲，菩萨也会都知道，边上菩萨都知道，他们菩萨境界可高了，从来不会像人间这么争名夺利的，他们没有
事。是是是，
好吗？
对，你懂的懂的，师父。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今天问题就问到这吧。感恩师父。 我们求事情的时候不是马上灵的，天上操作也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一般的我求观世音菩萨，从比方说请观世音菩萨下来，你要是今天真的大事情了，你要请观世音菩萨下来的话，这个有一点时间啊，至少啊从上面到下面来，你就是光的速度，它也有光速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因为是已经到了光子时代了，不是原子时代了，对不对啊？所以光速就是菩萨光速下来，你去问问科学家有没有时间，你就知道了。
啊，有时间的，有时间的，对对对，
就是这样。
对，那师傅，那请师傅举例说明求事情和求消业障或治病的时候，护法神操作的时间，护佛菩萨或护法操作的时间，师傅这个怎么理？
求事情，护法神操作时间要看的。如果有些事情是天上的事情，快；如果要到地府的事情就比较慢了，因为要通过啊这个天界管地府的天界，玉皇大帝啦，他们要下诏书，特别要改。下面比方这个人要死了，已经黑白无常已经拉了，那么要天上要下诏书啊，就是先要菩萨跟啊下那个天我们说圣旨一样的东西到天界，天界再下诏书到地府，地府再来操办这个事情。
嗯，那这个事情有需要多长时间？几天呢？拿人家来算，师傅这样的话。
像这种要看的，如果上面快的话，啊，我想也就是三四天吧。如果你是这种是比较累一点的，一般的比方说你说啊你的境界要上升了，你做错事情了，忏悔了，上面帮你擦掉了，那就是很快了啊。
哦，师傅，比如你今天做错了事情，马上你念礼佛，上面马上就给你擦掉了，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对呀，这个天上快呀，天上做事快。
天上快。那师傅，你比如就是说，我们求一个事情，有个人得了重病，他这个求的话，时间是多少呢？这个时间的话，就要想。
一般的，就是说，你到了下面，他下面要转了呀，他有这么大的业障。现在根据他这个业障，我们现在不能保证他啊不拉回来。这天，因为菩萨不动因果嘛，菩萨只是说情呀。因为家里人放生啦，讲情嘛，他要有道理的呀。菩萨说，你看他放了三万条鱼啦，啊，他已经有这个决心了，请下面啊这个酌量处理，酌情处理。那么玉皇大帝主要是。玉皇大帝这里他是酌情，如果他下圣旨下去，下面就做就可以了。但是呢，下面那些东西反应全部到玉皇大帝这里去的。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天？所以很多很多的法门都说要天堂挂号啊，啊，对不对啊？他就讲这个道理啊。
他这个天堂挂号是指的是玉界天挂号，是这样的。
对，他不是，这不是这个莲花在天上的，这不一样的概念。
哦。
啊，所以天上下诏书下去之后，马上这个人就醒过来了。比方说这个人啊、已经是在植物人了，实际上家里一直在求啊求啊，为什么植物人会醒过来、啊、就是说你已经是植物人，已经被下面魂魄拉走了。
哦，
那么家里人做功德做到一定的位了，到位了，那么菩萨帮他说情，然后那你要看的呀，菩萨说情啊，然后这个菩萨就到玉皇大帝这里，天界管地府的，他们下诏书下去之后，把这个人的名字啊不勾，就把他擦掉，一擦掉啊，大概两三天他会醒过来。
哎呀，
都要时辰的，全部要讲时辰的。菩萨有时候一个人。我亲眼看见的，菩萨讲一个礼拜之后中午十二点钟，中午十二点钟啊，让他魂魄回来，大家都等着，等到那一天了啊，开始先菩萨附在他身上讲很多话，讲的全是天上地下的话，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师父也小嘛，大家都跪在那里嘛，等到十二点钟了，啪一下子变个人了。回来了，
哎呀，
啊，这个人完全老样子又出来了。开始的时候是菩萨样，啊，一到十二点钟魂魄一回生，跟过去一模一样。一站起来，冲着边站的人说：“哎，你们干嘛？你们跪着干嘛？”啊，那种样子又来了。
哦，
现在明白了吗？
哎呀，
嗯，
明白。那师傅，那您说叫菩萨给人说情具备的条件，什么样的人才让菩萨给他说情呢？师傅，
第一。啊，不是屡犯，
对
啊，不是惯犯、啊、第二，你功德要大，比方说你长期做功德，你突然之间业障到了，你生病了，你一求就灵，因为你菩萨可以说 菩萨，你跟这个菩萨说，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护法，所以一求就灵，就救我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就是这样。所以上次他们马来西亚有一个人拍照的，对不对啊？
啊。
跟师傅刚刚认识一次啊，大概两次的，对不对啊？当时把他的车祸啊。在外面都在传，你就不能再传了。是师父的经常拍照的那个，因为经常拍照那个姓李的他很厉害，他不会出事的啊。当时我一看图腾，我就知道不是他。但是呢，他们都在传，哎呀，就是专门帮师父摄影的那个，他没有这个根基，他没有这个福德，他还要想去享受这个福德，很快就走掉了。
那他。我明白了，师傅，其实他应该照实说，如果你拿要师傅这个名义来说的话，
啊、对
了，给他很多小房子，他已经透支，其实他接了小房子就是在透支他的福报了。
对了，他没福报接受了，人家给他念了很多小房子过去救不了他，因为你已经本身不是真正的那个帮师傅拍摄的摄影师了，那个真正帮师傅摄影师的那个人，他怎么会出事啊？到现在人家活蹦乱跳的，啊。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说师傅，只要是真心弘法，菩萨你遇到危难，菩萨会慈悲安排来帮助你的。
讲的讲的不要讲，你哪怕暂时想不通，菩萨都会帮你，这很正常的，因为菩萨知道你们是人呐，你又不是菩萨了。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啊？
明白了
啊。就是也是有个同修特别发心，然后建个群。就帮助不能放生的同修去代放生，但是他不能够一一照顾过来，因为他求他放生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就一起祈求，然后呢在晚上不忙的时候呢过了四五个小时之后呢再发微信告诉同修我帮你放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同修集体给大家求的财运而不是消业障。那这样式的话，你请问师傅，那我们那能不能后期就是在好几个小时之后赶紧上香祈求观音菩萨，说我不想祈求那个财运，我想祈求消业障，这个时候转换的话还赶趟吗？师父
什么都不要讲，菩萨都知道，因为当你做善事念经或者修心的时候，如果你是啊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菩萨就会帮你在转换功德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一些财运的，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不是你求的，不是你说的，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求，菩萨什么都看得见，听得懂了吗？台长求事情的时候，我就是除了帮别人求的时候我讲，给自己求的时候我从来不讲的，菩萨全知道，菩萨就给我安排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好了，
谢谢师父。
哦，明白了，师傅。师傅，还有第二个问题，师傅，上次前年的吧，我那个预约图腾嘛，然后呢，因为正好我女儿中考高考，所以呢，师傅给她的那圈出来的是，女儿现在是最好的金融行业。后来因为我女儿成绩没有达到嘛，现在做的是就是老师嘛，师范的。那师傅，那是不是这样的安排就是菩萨最好的安排？
一定是的，你只要求菩萨。安排出来一定是最好的安排。
好的好的。
记住一句话，你记住话，菩萨安排是最好的安排，你放心好了。
好的好的，师傅，我们一定会坚持的。谢谢师傅，师傅，我女儿正好在身边，她想跟你说几句话啊。
喂，台长。
小丫头啊，乖一点啊，乖一点。
台长好。
是啦，啊，讲话。
对。
像师父一样，你看师父做老师做了一辈子了，对不对啊？要有礼有节，要学会师父样子，做什么事情自己要有信心。那你的学生听到你讲话啊、做事啊，他才会有信心。你自己都没信心，你说师父啊，我怎么样？你说你没信心不行吧，小丫头？
我知道。
你以后跑上去，同学们好。哎呀，今天呢，告诉你讲话要有一种语气，阴阳顿挫 啊，听得懂了吗？
嗯，
啊，
嗯，知道的师傅、
啊。
师傅，我前之前刚刚参加完那个澳大利亚的法会。
啊，开心不啦？
是一个法会，
开心。
这都感觉参加完法会之后，就感觉学佛就有很大的动力的。
啊，知道就好了。你是个好孩子啊，不要轻易的动感情、
嗯，
因为感情是最伤人的，明白了吗？啊。
嗯。
嗯，想保护自己，保护好自己，不要被伤害，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轻易动感情。除了把这个感情给菩萨之外，给佛之外，不要轻易在人间动感情，因为人间都是无常，会伤到你的，明白了吗？
嗯。
功德的大小是否是取决于此事所存在的阻力的大小，而阻力往往来源于业障，也就是此事所存在的业障的大小，因此求一件事情的本质，也就是用功德在消除业障，这样理解对吗师父？
嗯，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要想消除某一个业障，你实际上就是要有功德来消呀，你没功德怎么来消呢、嗯、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啊，那师傅就讲起来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能保证它都是功德，而这个功德宝山神咒，就是把这些善事善德转化为功德，这样这个功德宝山神咒是不是就是我们积累功德的一个非常好的良药啊？是这样吗，师傅？
嗯，但是里面还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做的善事，如果已经善报掉了。那你就没有宝山神咒念了也没用啊。
哦，那他这个善事善报一般是多少周期这样报掉？还是不是如果每天做善事善德，是不是每天念这样就容易把功德积累起来？是这样吗，师父？
对啊，每天做善事的话，对不对啊？
嗯、
每天就做善事的话，你少求功德就积累起来了。
嗯、
你求的很多，你善事做的很多，你很快功德就没了。暂时都没了，
嗯，
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好好的。
我是六三年的兔，
啊，
您看看我的身体。
哦，我告诉你，你要当心啊，你的那个这个免疫系统有点小问题啊，嗯。
是我的输尿管，您看看。
对，而且你睡眠也不好，明白吗？我看看啊，
现在我们渡人还行了，属年。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讲给我听。再说一遍。
那个我说尿对，您说的特别对。原来我好多病，膀胱癌，现在学佛以后老渡人，现在身体挺好的。
我说你几几年属什么的？告诉我。嗯。
六三年的兔。
啊，是有点问题。嗯。
六三年兔。
你要多喝水啊。
啊，谢谢班好。
你要多喝水。
哦，我知道，我现在是右输尿管，等于只剩一支架管。
对。
这个支架管什么时候能取了，师傅？我好渡人。
没那么快，三个月到四个月，嗯。
好，我们现在总街串巷的发团住了100多个人、
嗯、
今天我打通您电话了、
你记住、
还有啊，您说
你记住了啊，身体要好才能渡人，对不对啊？
对对、
嗯、好了，
我那个左腿啊，股骨头，你看用做手术不？
我看一下啊。
好，
还能再调节一下，但是你要做一些物理治疗，嗯，自己要锻炼，自己要锻炼，因为里边没长东西，只是骨头所凸出来的，嗯嗯。
哦，那个我需要多少小房子，你知道吗？还要怎么放生做一下呢？
84张小房子，嗯。
好好好，麻烦再看我叫莲花吧，7071。
7071。哦，你倒还可以，你渡人很厉害的，嗯。菩萨，菩萨，莲花在，莲花在。你主要的，你主要是最近身体不好，是你的过去的业障激活。
对，是是是，师傅，是、
嗯、
我们现在就大量的渡人，还有几个师兄我们一起走街串巷。
你自己如果身体哪个地方特别不好了，你不要把那些功德攒起来，你就直接跟菩萨说，把我多少多少功德的百分之多少来消掉我哪一部分的业障，要讲的。嗯，
好，师傅，谢谢你。
好吧，
我们还要渡人，一定要有一口气还要渡人。
好。
然后的话，就是去年四月份的五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梦境里面梦到我这个肝脏这边啊，就像一个透明一样的，然后就是肝脏这边有黑气，然后一年当中啊，我这个要这个地方要生癌症，然后呢要念3800张小房子，梦境里面，然后的话，师傅也打通，也其他师兄也打通师傅电话了，然后师傅说让我多念小房子，然后具体也没说要念多少张，然后呢我就许愿呢，把接下去参加法会的几场功德全部需要我这个地方的业障，
嗯，
然后五月份梦到做的这个梦，然后八月份呢我就梦境里面就梦到师傅跟我看图腾了，然后也很神奇的，然后师傅指着我讲，然后说我这边一个大肠啊，然后这边一个血管堵塞，导致了那边血液不流通，导致我肝脏这边、心脏这边，然后这边整一块3-4个器官都不正常，然后导致我确实是这样子，我都我这块地方哪个地方有的时候都会痛一点，但是不是整体都痛，然后也很神奇的，然后当时师傅在梦里面跟我看图腾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特别的热，感谢师傅。
我都不想讲，都是你们知道就好了，有时候救人用不着讲，嘴巴讲出来的。有本事，有本事你晚上到人家梦里去，一个个去帮人家救人，对不对啊？你这就是在求请求菩萨道，就在行菩萨道，对不对啊？好了。
嗯，好的，很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一下，你们这些小伙子，有时候前做错一点事情之后会现世报的，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功德。所以你还算有智慧，因为你用你极少法会的功德，你把你这个业障消掉了，明白吗？
对的对的，很感恩师父。
你就少点小房子了，否则嘛你3400张啊。
对的。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做功德多重要，留着，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确实很重要的。
对了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譬如说就是就是求某一件事情嘛，然后就是许愿的时候，比如说为这件事情，比如说放多少条鱼，比如说放10000条鱼，但是最后可能是由于机缘不成熟，可能就是没有种这个种子，然后这件事情最终是没有求到。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呢，是已经用掉了，还是说就
存在
我们的？
没有，还有呢，
还在的是吧？
还在。实际上这件事情没求到，并不代表下次求不到的，明白了吗？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人间你有钱想去买一样东西，结果没买到，你说这钱还在不在了？人家会把你收掉了，听不懂啊？好了，
对，
好了，乖一点，乖一点了啊！
我也是这么想。
对对对，那师傅啊，就是针对求某件事许的愿大了，多的功德储藏在功德林里，还是让这件事情更加顺利吗？
一般的都是基本上储存的多，
储存的多哦。
你听得懂吗？就比方说，
听得懂。
你比方说你说你这个做了这么多功德，你一件事情很小，根本用不到多少功德就把你消掉了。你消掉之后，你这些功德就没地方去了，你就储存了。
储存了。明白了。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过剩营养一样。你说你的最近肾脏不好，你补了肾了，补了肾之后肾补好了，那其他的补的营养到哪去呢？就通过你的五脏六腑全部充斥在你的其他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理的那种细胞源中。好了，就是这样。
中国新年不是可以求两件事吗？烧头香的时候。
对，两件事不更灵，求三件事不可以，四件事不就不要再求了，就没意思了。
对对，现在没那么贪心了，台长。台长，那个求两件事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是还要许愿吗？比如说我想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要怎么怎么样，还要许愿吗？
如果你许某一个事情边上带个愿力的话，这个事情很快就能成功了。
哦，
那还是
求一件事，然后许一个愿好。
这个是我今年刚刚教你们的，我过去没讲过。
对。
昨天晚上刚刚教我们那个观音堂的人的。
啊。
就是说你许一个愿，比方说你先求一件事情，然后许个愿，再求个事情，再许个愿，哇，快得不得了。
哦、那这样也不能超过两件事，对吗？
这个的话，你两三件事情都可以的，三件不要超过三件，嗯嗯。
哦，那我知道了。
因为你的愿力不一定很大，你听得懂吗？
嗯。
明白吗？嗯。所以最好。
不明白，您觉得我愿力不会很大？
不是，你比方说，你求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是讲一下你的愿力吗？讲过的也是在讲的、
啊、
对不对啊？好，那么你讲你一个愿力的时候、
啊、
因为有的人说啊，我这放一百条鱼，观世音菩萨，我这个事情弄好了，我一定放一条鱼，你说这种愿力算不算大了？
啊，那我明白，那不大啊。
哎，那好了，要什么愿力啊？要把那个
佛法
啊，这个
救人，
这个最厉害的，是
救人、
啊、
对，
这个最厉害的，嗯嗯，而且要真的要舍出命来这么来救人的，你才能真正救到人的。举个简单例子，你不舍出命来救，你怎么救得了人呢？
是
啊，台长如果保留很多啊，我不像这么我现在这么多事情，如果我天天我说哎呀，我一天工作八小时就可以了，你说你我能救几个人呢？你就看看台长在讲课讲多少时间，你就看看台长在广播里做多少时间，你就知道了。
是。
嗯，明白了吗？
还给各地同修开会，对，明白。烧头香的话，就是说到底是许两个愿还是三个愿？
许三个愿。
三个愿。
但是这个三个愿不能说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们一家全部身体好啊，工作好，学习好，这个不算一个愿，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分开指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情，这才叫许一个大愿，明白了吗？
哦，就是说自己许自己的愿，自己求自己的。
不是许愿随便你许的，就是求的三个事情当中只能讲有名有姓有人物的。嗯。
哦哦，
有地点的，比方说啊，你说你经常，比方说胃痛啊，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能够胃痛消除，那这个愿肯定灵的，明白了吗？
嗯，好。那台长是这样子吗？许一个愿，许完以后给菩萨磕三个头，那不是我看书上说磕九个头，是不是许完一个愿磕三个，许完一个磕三个，
嗯、
这样子一共九个？
哎，这样。
之前沐浴吃素，会不会所求之事灵很多？相比不沐浴，能灵多少呢？是否这个问题？
至少护法神先帮你办了。你如果沐浴吃素了，那、你到菩萨这里来，菩萨这是护法神第一个开心啊。你对菩萨，你对菩萨这么尊敬的话，护法神首先先护佑你啊，他保佑你啊。
嗯嗯嗯，
对不对啊？
嗯嗯嗯、
就是等于你进、
嗯、对对对
进了山门第一个开门红呀、啊。你进了庙里，你是把手洗一洗，那对不对啊？然后好好磕个头。
嗯嗯对对对
那不就是对菩萨最大的尊敬吗？那你说求事情首先要尊重人家呀，你去求人家办事你还横得不得了，谁帮你办呢？
嗯，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明白了。
第二个梦呢，就是我老公的，因为我老公他一直不修嘛，我是在帮他念经念小房子，我就那天梦到他身边好多好多的小虫，我就着急的跟他说，我说快赶啊，我们一直把那个小虫赶走啊，可是那些小虫就是赶不了、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开始生病，就是住院了、再接下来就是他自己也住院，最后动手术了、所以师傅我在想，对，他就是业障爆发了嘛，后来我知道、是不是我这样替他备业以后，他的劫会小一点的，业障也会稍微消掉一点呢？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
也会的是吧、因为他本来这次手术就是也不是太理想的，结果后来出来的病理贴片报告就非常好、我想可能是一个是菩萨妈妈帮他了嘛，因为他一开始念经了嘛，可能就是稍微避掉一点，可能
我们看不见菩萨，菩萨看得见我们呢，这还不懂啊。
对，那天他之前我知道他动手术以后，我哭着跟菩萨妈妈说，我说菩萨妈妈你帮帮他救救他，让他这次彻底的信佛念经吧，这样还有救。结果他第二天在动手术之前他跟我说我也要开始念经了，他说我看你们这么灵，他说我也要菩萨妈妈帮帮我，所以我非常感动，菩萨妈妈这次就是帮了我们全家吧。
因为你求的是正能量，如果你说观世音菩萨保佑保佑啊，让我先生身体好啊， 没用的，因为你求的是正能量，所以你这个应该告诉大家的。因为你求的是观菩萨妈妈、观世音菩萨，你无论如何让我先生通过这次能够救救他，能够让他啊能够彻底的醒悟，能够信佛啊。那这样一讲的话，正能量菩萨慈悲啊，就这样的啊。
是的，我就是一心一求妈妈菩萨妈妈，我说一定要让他信佛，我说只有信佛才能救他了，因为。医生都说，就是说这个很难弄的嘛，现在这个毛病，他的那个病。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一信佛的话，我跟他说，我说不管医生跟你怎么说，你都要有信心、坚持，我们肯定能够，就是创造所谓医生说的奇迹。在菩萨妈妈来说，我说这个都不是奇迹，只要你信就可以了。
啊，是这样的。
感恩菩萨妈妈。
你好好努力啦，你自己毛病要改掉，听得懂吗？嗯。
我知道，我知道。
自己过去很多毛病啊，你没有这个师父这么讲你的话，谁敢讲你啊？嗯，
是的，是的，是的。
你说谁敢讲你？
我有很多很多毛病，嗯，我要好好的改。我也跟菩萨妈妈说。
啊，特别开示，师傅，您在节目录音中开示拜菩萨求事情的时候，不能不说，又不能说了太多，说了太多说错了，你就不如理如法了，护法神就不开心了。请问师傅，我们求事情的时候如何把握跟菩萨说的这种度呢？
学师傅呀，我不都教你们了吗？
嗯、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某某某啊，能够离苦得乐。那么，这求的是什么？你现在讲给我听啊。
要让自己开悟，就是说，
错，离苦得乐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很苦
啊，
求菩萨给我快乐。
哎、
你四个字不就代表了吗？比方说，你现在想求孩子。考上精英中学，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孩子某某某能够开智慧。你还要讲考上精英中学吗？开了智慧不就是能够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你讲话有窍门的，菩萨们点到为止啊，这还不懂啊？
哎，是的，那事业呢？师傅怎么求事业？怎么赚？
事业很简单，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让我能够开智慧啊，
嗯，
啊，这广结善缘，
嗯嗯嗯，
好了，事业顺利都可以讲的。
好，那师傅有一个说求心灵法门在世界遍地开花呢，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
那还不要讲，那讲了还不简单啊，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啊，希望照见世界各个角落，让心灵法门能够救度每一个众生，救度每一个有缘众生。你说这几句话不多吧？
多多不多，
是把话全讲清楚了。
句句经典，是不？
哎，比方说身体不好。求身体，请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身体健康。
嗯，
对不对啊？
我更有能量去救助有缘众生，这样说就有缘了。
牙齿痛怎么办呢？求菩萨，观世音菩萨慈悲。啊，一般的人们，请我牙齿不要痛。啊，有的人还好玩呢。观世音菩萨，你先让我牙齿不要痛。我马上去买供果来供你，交换，他跟菩萨在交换。你要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请消除我的业障，让我牙齿不要痛，身体健康，我会念经来偿还的。那么护法神跟菩萨一听，哦，你是开悟之人，你知道你今天这个牙痛，因为你的功德不够，或者因为你过去的业障，你开悟了，所以我菩萨马上就把你牙不痛了。
哦，那这个
求很有关系的。你说呀，
买供果去供您，菩萨怎么想呢？他是什么？
看你不开悟呀，菩萨在想你很可怜呀，菩萨。
那护法神怎么想的？
护法神这个啊，嘟，你这个不开悟之人，还不好好的念经，还不好好的学习佛法啊？哎，一甩手，不理你了。
那师傅，那师傅的法身听到话怎么讲呢？
师傅的法身 听见你们这个弟子学了这么多年，怎么还不开悟？
明白了，谢谢师父。
牙痛嘛，牙痛嘛，全部都是业障啊！身体皮肤不好，所有的病都是业障病啊，跟业障一定有关系的。啊、
那师父，我特别想问，现在生病这个肉体病是占百分之多少？业障病、灵性病是占百分之多少呢？
很难分的，只是说业障病引起了肉体病啊。你怎么分啊？
哦，我明白了。哎呀，师傅，
喂，
我卢队长吗？
我是卢队长啊，我是卢队长啊。
哦，师傅，谢谢啊，这次真的真的幸运，我也打通电话了，我听了这个儿子说，我也感动过。
哎
呀，你给我看一个1995年属猪的。
1995年属猪的。
哎，属猪的。
属猪的是不是？
1995年月租的。
什么叫月租啦？租房子啊，月租
的。
啊？
1995年月租的。
啊，属猪的，哎呀。
啊，属猪的。
我以为租房子了，月租呢。
啊，
属猪的就男的女的？嗯。
男的，我儿子。
你儿子啊？哦，你儿子长得倒蛮好看的嘛。
嗯。
嗯，眉毛浓浓的，嗯。好了，你告诉我，你想。我看到他了，你告诉我、
啊、
你想问什么？
我在看他的身
体。我看看啊，脑子有点小问题，脑子啊，嗯。
嗯。
有点点。有点。
现在不是脑子有点小问题，现在因为他不会走，不会走路，因为我们两年了还在医院里。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去问问医生看、
嗯、
你就知道了。脑子出问题，人才不会走路的，听不懂啊？
嗯、
啊、
嗯、
啊。听得懂吗？嗯。
主要是脑子是。
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嗯、
所以他现在还不能走路、
嗯、
我看他会走路的、
嗯、
他现在是右脚不能撑啊，走不没有力，左脚有点力，现在是
你看这不是都没有力、嗯、没讲话都没讲，
我告诉你就是脑子呀，脑神经紊乱的、啊、还没有力、
哦
啊、听得懂了吗、
嗯、
你赶快帮他念、嗯、我问你啊，你们家里啊，过去你们的祖上啊有杀业，
祖上有杀业，
嗯
嗯，
听得懂吗？赶快念往生咒、
嗯、
每天最好、
嗯、
最多呢往生咒一般的最多念108遍，一般的能念49遍就可以了。嗯
嗯，现在我念108遍。
对啊，108遍的。嗯
嗯，我们两年多了，现在还在医院里，因为医院里还没有出院，就是咱们这个医院里。
你记住，你刚刚学还是学了一段时间了，嗯、你一共小房子念
了
多少？
我是两年一五年七月里开始学的，我已经
两年了。小房子给他念了几张了？
小房子我快要3000本了，现在也多少学到了？
1500张，
只有1500张。
哎，怪不得不灵的，我不知道你这小孩有什么毛病呢。嗯。
哦，那我得说，我这个小孩是质量怎么样？我因为爷爷绝缘的。
哦，绝缘的，嗯。
嗯。
你念的还可以啊，你念的还可以。
我念的还可以，我现在我的医院里，我一边念经一边在照顾他，因为每天都要看。
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看看这孩子什么时候好啊？我看一下。
嗯嗯。
你大概还要念800章之后，他就会好了。800章。
我是现在许愿时的，我是3月23号开始，我到12月底我都会完成1000章，现在完成了400章。
啊、这个400章倒蛮好的，这个400章大概只收到了340章，蛮好的。
这个400章一般都是我自己念的读书，上次1000章嘛是这样的读书。
好嘞，好嘞，好嘞，听得懂了吗、
嗯？
我讲话听得懂了吗？尽量要自己念，好吧？
嗯。
哎、
嗯。
好吧。
那这个什么时候好？师傅，你帮我看一看啊。
嗯，8月底会有一些转机。
嗯。
8月底会有一些转机，会好很多。然后呢、
嗯、
还是一直不是太好，一直要到、
嗯、
真正的好要到明年3月份，嗯，
哦，
会好起来。老妈妈你记住我句话， 啊，妈妈，你记住我句话，你念经的时候，你求的时候不要乱求啊。现在护法神告诉我，你嘴巴里乱讲啊，乱求啊，今天求这个，明天求那个的。
我
那行。哎，你要对着一个事情求，很多人每天求的不一样不行的。比方说你求儿子很重要的话，你每天讲话要一样的，听得懂吗？你现在乱求啊，这里讲讲那里讲讲的，一会儿们又说，哎呀，你自己讲你自己，你帮儿子求的时候，你经常还说自己这里不好那里痛啊，怎么什么，你都讲了。
我相信我内心我自己能好，现在这几天我内心就是身上有点痛。
记住你帮儿子总要背的，还有这个老妈妈你要记住啊，你现在身上还有两个打胎的孩子没走啊。
我刚刚我还在念，二三还没有完整。
哎，好了，你要自己要修的，念得好。
多少张？
我看看啊，两个孩子最少要56张。
两个56张。
对了，两个56张。
两个56张，要100多张，一共56张。
一共56张啊！
好的，
好吗？
好，
妈妈，你要记住，你现在帮儿子背呢，主要是在脚上。你现在这个脚啊，经常有酸痛，走路啊，有点痛，腰部这个地方，听得懂吗？你帮他背了一点，所以你自己呢，每天早上呢，拜完观世音菩萨，在佛台上呢，看看天上。盯着天空啊，天空啊，看看，对着窗户外面看一看。我跟你讲话，你
好好。我现在我不是医院里边的，因为家里不在我婆婆身上上。我现在我不是每天不在医院里，没有不对，我都是上。
那没有佛台，你就看着天空，听得懂吗？
我知道，我是现在看，不看
了。好了，那就这样了。
师傅，您在白话佛法当中，就是说，有时候您在求菩萨帮老人家延寿的时候，您是这样求，就是说，因为这位老人家现在修心学佛，年纪这么大了，然后刚刚开始开悟修心，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再给老人家的本性佛性多一点时间，让他能够多活一点时间，可以让他证悟更多的事情，证悟佛法，证悟让更多的人相信观世音菩萨。如果这样求，你的本性里面真正的佛性就出来了。那我们是否也可以给家人祈求这么求菩萨？
那当然了。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讲，因为观世音菩萨慈悲啊，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你给我妈妈一点时间吧。但是这种最好不要是已经生了病、生了癌症了，听得懂吗？就是没进监狱之前，你可以多求求菩萨保佑他，相当于进监狱了，那就已经判刑了，没办法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还没有进去之前，观世音菩萨，你多给他点时间，让他多做点功德，让他这辈子能够修成吧。他不想再来投人了。这样讲的话，这观世音菩萨很容易慈悲。你已经上了铐了，上了手铐脚镣了。你说已经被鬼要拉走了，已经化疗放疗了，你再这么求啊，要是多给他时间，那效果当然不如人家正常的时候好。
不久前，我大哥做了一个梦，我在梦中跟我大哥说。我是天上来的，我现在要回去天上办事情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哦哟，那有点小麻烦，有可能你是真的天上下来的，那么可能是你的时辰到了，可能你要回去，就回天上去办事情去了。这个就是因为在从意念上算起来，在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嘛。在天上就下来办事，也就是又是几十天啊，就是几十年，你听得懂吗？
知道。那跟我自己做了一个梦哈，不懂有没有关系？我也是在不久前做了一个梦，坐在我在天上有一个家，那个家是红屋顶的，师傅，天上的家是不是有红屋顶的？
红屋顶的就是一般的，并不是说很高的，像这种。不透明的还有红屋顶，应该你是可能是在色界天。
色界天，上个星期我又问师傅，我说我在梦中我梦见色界天，看天上看色界天啊。
哦，你看
这有关系啊？
那当然了，你看了吧？ 台长说你色界天，你说你上一次做梦不是做到色界天的吗？对不
对
啊？
对 对,
对,
对。
啊，你看看看，哎。
哦。
所以我就告诉你了，
那我该怎样做呢？
你现在这样吧，你现在几岁啊？
我现在50岁。
啊，50岁是吧？
嗯。
你现在还想不想在人间多留一会儿啊？
我刚才要啊，我现在住的人还不多呢，我还想住很多很多人啊。
你住了没有啊？
住了啊。
你住了几个？
住几个啊？我数不清哎。
哦，数不清啊！你不要跟菩萨，你不要跟菩萨吹牛啊！
我没吹牛，师傅，我时常到那个泰寺啊，到那个公园啊，我和一位美艳同修啊，时常在那边拍那个 VCD 啊，拍书啊。
啊，那很好。那这样，台长教你个方法，好吗？你呢烧香，然后呢烧大香，烧大香呢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请您成全我在人间啊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啊，请您让我在人间再延一点寿，让我能够帮着心灵法门，帮着观世音菩萨救度更多的众生。我发愿，我这辈子不会懈怠，一定要讲到这句啊！因为你懈怠之后，他会把只有护法神会把你带走的，很快，而且明白了吗？
是。
因为你懈怠之后，你可能还回不到色界天的。
是啊，师傅，我这些我有发愿，我之前有同修告诉我，我有发愿过，我有发愿，但是我没有说。最后一句这些在这个我没说，我只说我要跟师父卢军宏台长弘扬佛法。
嗯，你一定不能懈怠，一定要讲，因为懈怠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因为不能懈怠的，因为这些本来你应该回天受命去了，就是说本来你就是应该回到天上去的时间，你想延续的话你一定要讲出理由。
嗯，但是哥，麻烦你帮一个孩子看一下吗？我的弟弟他是95年属猪的，可是，我们不清楚他的出生月份还有日，可以帮他看吗？
看什么？要看什么？
想知道他的出生月和日。
哇，这个最好不要。我不帮他看这个月。只要到下面去翻的，这不是我的职责范围。你可以叫他晚上睡觉之前，可以祈祷告，跟观世音菩萨祈祷，跟观世音菩萨讲，讲完之后叫观世音菩萨安排，晚上会有地府的官来告诉他的。
好
吧，大概是为期时间是一个月，明白吗？
一个月。好，
我会。
我帮他祷告可以吗？
可以啊，你帮他祷告。一个月当中，地府会有一个人告诉他数字的，这个数字一定要记住，明白了吗？有时候你们梦中经常会出现很多数字，这些数字可能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有的就是自己的出生年月日都不准的，明白了吗？有的是你死的日子，有的是出生，有的你有劫难的日子都有，升迁的日子啊。中彩的日子都有，所以这些数字对我们很重要的，明白了吗？好啦。
对。台长，可以请问一下我的那个右上比例吗？
几几年属什么？
79年的羊。
27。
哦，真假的哈？
好啦，跟你说了，你自己要当心的。你不要乱看东西，不要乱说话，就不会增加。乱看乱说话就会增加，明白了吗？
好
了，
好了
。
请台长慈悲加持我们今晚的白话佛法，帮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开智慧。
好。
都能够顺心顺利，好好学佛。
好，观世音菩萨慈悲啊，慈悲你们这些。好，再见。
师傅，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有一个愿是请佛助世。那么，如果我们请师傅常住人，不是，等一下，师傅，我整理一下语言。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有一个愿望是请佛助世，请求佛菩萨常住在人间。那么佛菩萨在人间，他有使命， 时间到了他就会走，如果众生都祈求他在人间多活一段时间，那么他是不是可以就是因为众生都许过这个愿就不会那么早就走了？
这个就是要看的，因为这个天时如果这个真的有大灾大难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愿力已经差不多了，或者这个使命啊差不多了，他可能还会是这样。但是一般呢，就要自己要这个人间的这个菩萨要自己发愿。我现在跟你讲话，我没说我，否则人家又要嫉妒了。就是说，我就说，如果菩萨成愿再来的菩萨到了人间之后，啊，可以自己发愿，能够群愿吃苦，在人间度更多的众生。因为很多很多菩萨到人间来，的确受的这些苦不是人所能受到的苦，他这个压力还有他所承受的这种痛苦，可能就像很多病人一样，要医生看，医生会崩溃的。所以呢，但是如果这医生很坚强啊，他愿意下来一次不容易，能够尽自己的所有的心，把所有的世界上的众生能够度尽啊，度尽他自己认为有缘的众生，那么这样的话菩萨还会啊让他继续在人间的啊，主要是保护好身体啊，然后呢肉身保护好啊，这个其实这个寿只要你如理如法，菩萨一般都会成全你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那一般的小菩萨他就求的话就没什么用了，是吧？
大菩萨跟小菩萨差得太远了，就像一个，我就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大官和小官，你说对不对？一个小科长和个部长是什么概念？你自己知道吗？就好了。
那师父这次法会上，回答一个共修组关于佛陀暗示阿难请佛出世的问题时，我们得知，为师父祈求长久出世确实有效果。师父以前也开示过为他人祈求，首先自己要有能力。请问师父，如果我们要为师父祈求长久住世的话，需要什么条件吗？
条件诚心诚意求就会灵验，诚心能感动天地，对不对啊？就等于跟自己父母亲求一样的，你诚心诚意求，菩萨怎么会不感动啊？对不对啊？另一方面，师父也得注意自己的肉身啊，因为我太不爱惜自己的肉身了。这睡觉睡得这么晚，啊，每天三点多钟睡，你这样的话，长期下去的身体不要垮掉的。啊，你就是有灵魂的话，你身体不行了，所以师父也得改毛病啊。我觉得这个习惯不好。
对，师父您从今天开始改吧。
改，跟你一样改。
师傅一定要少发算数
啊，
提前一个小时睡也行
啊，
两点
啊，我一定会按照中国时间睡觉的。中国时间你们三点钟，我这里就你们中国十二点钟，我这里三点钟了已经。按照中国时间十二点钟睡觉。尽量，师父也会当心的，好吧？我知道，你看你跟师父讲话，别人都听得出来你是真心的，师父也是真心的，就像孩子跟父亲讲话一样，所以一种真情能打动人的。那假情假意谁听不出来啊？现在谁傻呀？这个世界上，对不对呀？
对。
不过我今天要推销一样东西，我在拼命的跟你聊天，在讲，人家都知道你今天要推销东西，人家都知道你是假的。现在这个社会没人傻瓜，我告诉你，傻瓜全进医院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在这里呼吁，全世界每一个修心灵法门的同修，如果您有能力，请在每天早晚相识祈求，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能够救助更多有缘众生。师父的心就是众生心，为师父祈求就是为全世界的有缘众生祈求，是大祈求，一定会有功德，而且长此以往，每天为众生祈求也一定会扩大自己的心量，也是我们尽自己的心报答施恩的一种方式。一个人一次祈求也许没什么，但是成千人都为师父祈求的，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一定能感动天地，让师父在人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救度更多有缘众生离苦得乐。
嗯， 嗯，好孩子，你这个心师父领了，好孩子，师父很感动，你看你都写好的，所以我告诉你，一个人只要有心真的帮助别人会感动天地的，师父很感恩你，谢谢。嗯
嗯，也感恩师父。
所以师父根本自己没孩子，我把你们都当孩子，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比自己孩子还要亲，真的只有大家都是学佛，所以佛缘真的有时候胜过情缘了，现在明白了吗？好吗？
嗯，明白了，
谢谢你了。
嗯，
好了。
嗯，
老法会，师傅给一个老婆婆看图腾，老婆婆身上的灵性不想投胎，师傅教她发大愿，她说是你好好许个大愿吧，这个愿力可能说我累生累世以后永远跟着菩萨修心，否则我会下地狱，你可能你要这么讲才能超脱，可能到天道阿修罗道，好不好？师傅是这样说的，对这个灵性这样发愿。师傅，那我们发愿可以这样发愿吗？就是我今生今世永远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修心，否则我也会下地狱，这样说可以吗？师父，
你敢发愿，这就你敢发誓发愿力，你就是个大愿力，你敢发吗？
哦，
这问题很简单，你敢发就是个大愿力，有什么好讲的？法师比方说还没出家之前，我发誓我抛弃小家，我要大家，我要弘法度众，我人间的一切都不要了，这是个大愿力。你现在有几个敢发？他们发了，他们出家了，他们真的做到了，就这么简单了。
哦，那师傅，就是我也发了，我就说今生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一门精进，做菩萨的千手千眼，否则我愿下地狱。我这样发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师傅？
最好嘛，不要说下地狱了，就是我会得到果报就好了，比较软性一点，因为下地狱这种一弄之后嘛，他就会管你管得更严格了，看得更严格一点。
哦，
啊，但是呢，但是这种愿力发了之后，的确讲老实话，感动天地呀，感动天地之后嘛，你当然求什么灵什么福报也多呀，这没办法的呀。明白了吗？
嗯，
你发多大的愿力，你得多大的回报呀？就是这样的。
这不就是净土宗里面一直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问我们该怎么说怎么发愿嘛？然后我听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天我自己上晚上的时候，就跟菩萨说，就是我去哪里都无所谓。然后我是跟菩萨说，就是以后上天以后，菩萨在哪儿我在哪儿，就是师父在哪儿我在哪儿，这样发愿可以吗？就是跟着菩萨，跟着师父。
那有什么不可以啊？
啊，就是这样说可以吗？就是我就是是不是要更加正规一点，就是好像比较正统一点这样说吧。
很简单，师父带你们往哪里走？是不是往天上？是不是往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往四圣道？是不是往观世音菩萨身边走？好，那么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师父都可以走嘛，对不对呀？
啊，对的。
比方说，你是想往北京走，他也往北京走，那么你跟着谁？只要往北京走的人就能跟着他跑呀，对不对呀？
啊，是的，对的。
啊，
好的，啊，我知道。
因为师父说过，就是最后就是我们能修上去的人，其实不是很多。就是我们就现在在想，可否计划或者说有愿力的说以后说的走之后当护法，以后当这个菩萨的护法，围绕在菩萨的身边呢？因为很多人深知自己就是说这一世就是说很多的业障，就是怕修不好，然后怕就是现实中真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怕上不去。
嗯，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的，但是问题你万一你又不知道今后将来你修得有多好，万一你以后修得很好，你说当个大护法你不亏了？你有菩萨的愿力，有菩萨的这个品格，你为什么不朝高的走啊？对不对呀？不要怕呀，啊，这个没问题的。
嗯，因为很多同学也都知道，就是说知道绝大部分人是不最后上不去，然后脱离，就是最后脱离六道的人少之又少。在这种现实的背景下，假如说很多 同修知道自己最后上不去，就或者说机会渺茫，那当务之急，那就是说，就是问可不可以这样，怎么样做能亡羊补牢，或者说尽力做到消除身上业障，最后上去。
上去呢是靠自己的修为，境界呢是靠平时的修为，所以你只要好好的修，应该都没问题，啊。
然后就是天上的名单，就是说定下来这个谁上去的这个名单，是随着每个人的身上的业障逐渐减少，那上去的人是增多。我靠，这个问题是否稍等一下？是上去的人是增多减少，还是说已经定下来不变的，即使消除业障了也不能上去呢？还是说随着自己身上的业障逐渐减少，这个名单也是在可以补上去的？
嗯，应该是这样，名单是可以补啊，上得去的。
嗯，
有任何一个人做担保，你们就能上去。如果拜师的话，有师父做担保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
那师父，我问一下，你像您的弟子，有的您的弟子不想做菩萨，他叫做做菩萨的护法，他这种他也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成护法了吧？如果好好
啊，他就是说适合于自己的愿力，他觉得他做菩萨也做不到，那在叫天道、天道里边去做护法啊。
哦，那师父护法也有超脱六道的，他也可以做成超脱六道的护法吗？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做菩萨，因为做不到菩萨他就做护法，做得到菩萨他就能做菩萨，就是把自己的定位高一点，万一不行的话你还能做护法，你把自己定位定了做护法，你不行的话你就投人了。
哦，那师父观地菩萨他不就是是护法神中最高品阶的护法神吗？师父、
啊、对呀、啊对呀、啊，观地菩萨啊，你们自己想想不就知道了？观地菩萨们也是菩萨呀，啊，他
是菩
萨界的，他是菩萨界的护法呀。嗯、
哦，
因为观地菩萨是习武的嘛，所以他做护法呀、
嗯，
所以在人间有文有武呀。有的人经常习武的人嘛，他可能就做护法呀，明白了吗？
哦，
是啊，
是
帮人家经常打抱不平的人就是。做护法呀，明白吗？
做护法，哦，明白了。
有同修，他对一直对菩萨说，他一定会跟着师父学习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一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永不退转，努力消除身上的业障，以后往生一定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请问师父，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活着就是学心灵法门，心灵法门里边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在不啦？
嗯，
佛经上早就讲过了。
嗯，
等到末法时期多少多少年之后，你去查一下好了，以后西方极乐世界是由观世音菩萨掌舵。
我想请教一下啊，就是是不是我们每个人一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并且修行的话，极乐世界的莲花池里面就会有一朵我们的莲花？
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一定在极乐世界的，在天上，如果你在人间好好的修的话，在天上都有莲花，你听得懂吗？如果你是修西方极乐世界的话，这朵莲花就会开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明白了吗？
哦，
如果你不好好修，这朵莲花会越来越萎缩，最后就没有了。
那如果是业障很深的话，是不是莲花的颜色就会不好啊？
莲花的颜色在天上只有大小，不会不好，不好的莲花它不会成为莲花，明白了吗？
哦，
它只开它的善的部分，不开它恶的部分的。也就是说，等到你如果这个业障很深的话，你这朵莲花根本没有。
我您的一位非常好的弟子，那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是有些修得很晚的，就是老人家，就是老妈妈、老伯伯，怕业障来不及消，功德又不够，担心上不去，让他给出点子，就是发愿。他想了想，这个愿力，他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发愿吧，弟子某某发愿，以后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的身边，能够去可以听闻佛法和开口念经的地方，这样发愿可以吗？”
这样发愿实际上就讲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某一个特点呀，实际上可以，当然可以了，这不是一个坏的愿力啊。 他想有听经的地方，他想有念经的地方，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我吃尽了人间苦哦，
啊，
一直都是你左一个手上右一个手上，一直到今天两腿疼的要死。
哎呀，
现在学佛一年多了，好多好多前面都走不得
啊。现在知道了吗？不学佛的时候我告诉你真的叫吃尽人间苦啊，有时候左一刀右一刀，
我再也不走六道轮回，我一定要好好修。
对啦，我告诉你，人间再好都没有用的，你要脱离六道轮回，下次不要再来做人了，这个人是最苦的。
我就是这样讲，我跟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求的，我天天都这样子求观音菩萨，我想在我一生，我现在是这样的发现，我想在我一生，我一定按照佛的教诲，做不做正善奉行，凡是好事善事自己去做，凡是对人有帮助的事自己去做，我一定按照普贤菩萨的信愿，先很好的去修持自己的心口意，提高自己的境界，提高自己的能量。我还一发现一定要将观音心灵法门修持到百年后，一门见见，一永不退转，法喜充满，随喜赞叹。我发现每逢初一十五去放生，每逢富菩萨圣诞去放生，随缘也去放生，为卢台长放生，为我放生，为我儿子放生，因为我儿子念叨很重，我儿子跟我冤结很重。
下个礼拜五，下个礼拜五是普贤菩萨诞辰啊，你好好磕磕头。
下个礼拜五啊，
就是21号，3月21号是普贤，普贤菩萨生日啊。
哦，菩萨生日啊，
诞辰诞辰。
我刚记到了，上午是释迦牟尼佛的涅槃日。
对呀，对呀。
是观音菩萨的生日。
对呀，4月15号又是那个准提菩萨的诞辰。
哦，4月15号，3月21号。哦，我记住，
好吧，
师傅，你跟我加持加持吧，我身里边太多孽障了。
你现在知道，上辈子不做好人，这辈子年轻的时候又不做好事，那你说说看，你怎么会业障不激活啊？
是啊，哎呀嘞，我现在努力在做好事，努力在做善事。如果有一点是不好的，我就会跟菩萨讲，求菩萨加持我忏悔，我要努力的忏悔自己的业障。
对了，最后一个问题，
求菩萨的时候不是马上灵验，而是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啊，是不是因为功德求事情或消业功德不足以消掉求的事情的阻碍，或者是消掉这部分业，还有部分业或阻碍需要爆掉的时候？
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的，实际上求了不灵，第一个是有时间的，种下去的果子不会马上长出来，这是现实问题。第二，这个不长出来，长得快和慢跟你的土壤、跟你的阳光、天气、水质都有关系的。
都有关系。明白。那师傅，如果功德超掉了这部分阻碍和业障的话，求量马上灵，业障马上就消掉了，是这样吗？
是啊，为什么有些人一说就灵了？就是这种情况。
是，
就这种情况。
明白了。那师傅，谢谢师傅开始。那师傅，三福田分为净田、恩田、慈悲的田。如果做同样的供养和布施，哪种福田功德更大呢？师傅，净田、恩田和慈田。
不要有分别，悲田，不要有分别心，不要有分别心。
不要有
分
别心啊！
悲田嘛，是你要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呀、啊，对不对啊？
哎，那个净田的时候，就是要
净田也是
尊敬
的。净田嘛，也是一种我们说福德呀，又有福德才会有功德呀，没有福德哪来的功德了？你净田和那个最后的悲田，那是有个档次的，一个层次的。
哦，
净田
恩田的时候，您解释一下恩田了。
恩田不是感恩的呀，感恩心之后才会产生慈悲心呀。这三者还不懂啊？净跟净，净是最起码的，做人的应该懂得的道理，对不对呀？恩田已经是进一步了， 也可以算为一种慈悲心，因为它是慈悲的开始，也可以算为一种这个做人的应该懂的道理，感恩心，然后最后嘛悲心，悲心的就已经进入菩萨的境界了呀。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您在2月18日录音里开始还抱不齐的人，每天可以念心经49遍，求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他还抱归身，是算在功课里呢，还是功课以外在这样祈求呢？师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你只要讲，你把功课讲前面讲一讲，消自己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就是。就功课里的了，你要是自己功课归功课保留，你要专门对这个问题那念，你专门讲，现在明白了吗啦？
明白了，明白了。哦，是这样。那是否有同修发愿一事修成，但是他发愿了一事修成之后，会遇到对一些对象产生好感，同修担心是不是发愿了一事修成的愿，导致前几世欠下的情债都在这一世出现了，是这样吗？是否？
当然了，有这个可能的，嗯。
哦，
你一事修成，他帮你所有的账总结上呀，看看你能不能还清呀，还清了之后嘛，你就一事修成了呀。
哎呀，那这是一事修成，真的是大愿，是吧？
对呀、
啊，
所以更难呀。你以为啊，一事修成这么容易啊？
哎呦，是，
好吧，
师傅，那您就说这句话，对一事修成开始一下吧，师傅。
一世修成就是你的大愿呀，就是你的大愿力呀，因为你不想再来轮回了呀，你就想超脱六道，超脱六道是哪个地方知不知道啊？四圣道啊，四圣道是很高的，那你要花多少愿力啊？要花多少信心啊？你要花多少行为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你这种花出一点点，平时还要天天为自己一日三餐还在奔忙的人，什么东西都决定不了的人啊，懂得。平时整天还是自人我是非当中的人，动不动就是为我自己的，我的家人啊，我的父母亲，我的孩子，整天为自己，你怎么不想想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个你的这个家人呢、啊、成千上万的父母亲还在受苦，成千上万的孩子呢，你怎么不想想别人呢？你这种人你还想一辈子超出六道啊？那你所以要一世修成多难呢？现在还不明白啊？
好了，明白明白明白。好了，这是不能有小我，是不是
小我？小我害死你了，没出息的呀，整天自己的，真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伤害别人的利益，那是人不啦？连人都做不到，人道都做不了，那么再下去一级啊，那么就畜生啊，畜生道呀、啊、对不对啦？
是
这么简单，
明白明白，师傅你说的。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讲得难听一点，一个只为自己不为别人的人就是一个畜生，就这么简单。因为人不能为自私活着，人不能为自己的，你活着要为别人的，妈妈活着不是为孩子啊，对不对啊？
是，
好了，
刚才你讲的我刚才听的就是浩然正气，真的
对、啊、
不要去做自私的人啊，
真的自私哦，真的吓死人了，就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的人，活在世界上真的是糟蹋人类了，听得懂吗？一个人不能自私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要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活着，所以不要去伤害自己的家人呢、啊，伤害自己伤害朋友啊，这都不可以的，明白了吗？
就是好的，那时候观世音菩萨不会保佑自私的人，是只会保佑这种无私的人，是这样理解？
那当然，那当然，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有些人整天活着想伤害别人，那是不可以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
谢谢您的，谢谢您的慈悲开示，师傅再见。
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直话直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求一件事情一直不能如愿的话，那怎么区分是缘分不够，时间未到呢，还是自己有漏啊，做的不恰当啊？
你讲的这四种全部都有可能性。
那怎么区分呀、啊、师傅？
怎么区分很简单，你自己想一想，求的不到，求不到、对不对啊？说明第一、你的佛缘不够，你的福气的福缘不够，对不对啊？因为你求了之后有福的人马上就受报，你没有受报，福不够，那么赶快修福、对不对啊？还有一种，你的根基不够，根基不够、你求了之后根基不够的人会灵吗？也是啊、它相辅相成的呀，你没有根基、没有福，那你就继续 要做功德，要做善事，然后呢还要不停的懂得怎么样来修受修福，就是这样的。要区分什么，你只要知道功德不够，福分不够，你就应该好好修了。还要分干嘛？分得这么细你还是得不到啊。
师傅，那如果就是感觉就是这个过程虽然求不到，但是感觉菩萨一直在，尤其在就是那个起起落落的过程中，就是失落的时候或者是即将失去信心的时候，尤其感觉到菩萨在，那这是什么情况呀？
这是什么情况？就是因为你求了，菩萨已经在加持你了。我就讲一个情况给你听听，一个自行车的轮胎扁了，不能骑了吧。那么气在打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在打气了，那么气还打到一半的时候，气在不在啊？
对。
好啦，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能骑自行车啊？气还不够呀。你念经的时候求菩萨的时候，菩萨已经看见了，已经在帮助你了，但是还没帮到你，完全帮到你之前，那你说你能看到菩萨吗？你也能看到呀，只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功德还没到位，听不懂啊？
行吧。
好啦，
有时候我们想求一件事情能够得心应手，然后在梦中果真如愿了，请问师傅，这样的梦是预示梦还是在梦中应掉了呢？
两种情况都会发生的。
哦。
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对这件事情求得太厉害了，菩萨会给你一种预示。那么告诉你很快会成功了，那么叫预示梦。还有一种呢，你得不到，你拼命想求啊，那么你这个福德不够，只能在阴间给你满足一下，然后呢阳间你就得不到了。
如果我们用一次法会做义工的功德来祈求生一个孩子，最终孩子没有生出来，那这个功德也算用掉了，不能再用这个一次法会做义工的功德去祈求其他事情了吧。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功德来祈求某一件事情顺利，如果自己的功德小求的事情大，那
我来给你打个人间的比方好吗？你就用不到问我这个问题了。你今天要去买个冰箱，那是1000块，对不对啊？比方说啊，1000块，我们澳币是1000块，那你现在功德呢做了一下只有200块，那我问你，你这个200块说放在那个买冰箱上面，你买不到，对不对啊？
对的。
那买不到之后，我问你，这200块算用掉了吗？
哦，用掉了。
用掉了？你用给谁了？被你贪污了，还用掉了呢？听得懂不啦？
对的。
这话还不懂啊？也就是说，你虽然你没有用掉，但是你已经投资投在这个冰箱上了。你必须在不断的做功德，做到1000块，你就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了。听不懂啊？
哦，明啊，听懂了，师傅。
但是你不能说，我可以说我要把这个功德啊去求，没求到，然后呢，我把这做功德转换，那当然是可以，但是不是太好，明白了吗？说明你这个人没信心。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师傅。那如果。如果自己的功德小的话，求的如果那求的事情小，那菩萨也会是不是会把多余的功德还给我们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不是还给你，功德是你自己自生的，菩萨用不着拿去，菩萨又不拿你的功德。我问你啊，举个简单例子了，我要给你举例子了。我问你，你身体很有力量，对不对啊？你比方说身体很好啊，你现在去帮助别人。你去帮助别人，你比方说我要去做一件事情，你把你力气用光了，那我问你，是人家把力气还给你，你这个事情没做完，还是你力气本来就是你自己的，功德本来就是你自己的，只不过你力气用的还不够，没有把这些东西搬起来，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前几天
是接通您电话，接通您电话呢，他是那个什么？就是他这个，因为他有那个子宫肌瘤嘛，多发性的子宫肌瘤，您给看了，看说是良性那种。可是他来月事吧，他来一个多月都，都昏倒了都，
哎呦，
不停。
哎呀，我告诉你啊，这已经影响到他的血液循环了。
影响到血液。
啊，因为他可能太多了，就是说他的子宫肌瘤太多了，
您说就说是他是有几个说是不算太大。
不算太大，但是太多的话不一样啊，量变达到质变了。
是不是应当给他做了？我是。
哎，我看如果这样的话，你叫他赶快去看病去了。
还是看病去。
啊，他而且如果他念不好的话，就第一说明他念障太多，第二他自己念经有问题。
自己念经有问题。
啊，修
息修别的法门的。
哦，难怪了，你看了。
现在开始修咱这个。
但是他可能还会念其他法门的经吗？
现在没有，一直接触咱，一直念咱的，把那停了。
啊，那你叫他许个大愿吧。
您给他是23号看那个，就先问哪的时候，我给他问问。您说他那个官司，他许一个大愿，当时他确实是许一个大愿。
哦，那没用了。他，我告诉你，因为他有一个官司在身上，再加上他自己又是身体不好，又有子宫肌瘤，又有这么多的东西，他当然选出去东西，菩萨不可能没有一个愿力能可以帮他所有的都解决的呀。他只是像一样事情解决的，你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
你比方说，你求儿子好，又求自己身体好，又求什么好，什么都好啊，可能吗？你自己功德没有，就像你买东西跑到店里，什么都要买，你没钱呐、
啊。啊，是这样。
听得懂了吗？
听懂听懂。
那你好了，你现在那个，如果那个打官司这个事情解决了，你当然子宫肌瘤这个事情就会出事了呀、
啊。啊，是这样。
哪有啊？那开玩笑了，求这么一点点，人的毛病就叫贪，这也叫贪。
啊，对，
不说不肯的，
啊，
求起来是什么都要菩萨求。
就是有一位同修，前两天他梦到一个很亮的环境，他对着观世音菩萨像拼命的看，看着看着发现观世音菩萨眼睛变成红色的，并掉了两滴眼泪，然后同修就大声喊：“观世音菩萨哭了，观世音菩萨哭了。”他的意念中是某个地区不稳定，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因为共业太深造成的，他就惊醒了。请师父开示，因为他每天都就是最近每天在祈求世界和平，请师父开示，他这种祈求有什么要注意的？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能量和功德来求呢？
那当然了，他这个求的太大了，他做不到，他拼命的求的话，他当然帮人家背的。比方说，你这个人，你说你这么点钱，你说我还捐给红十字会，开玩笑了，你不就是对不对呀、啊？你自己都活不了，这饭都吃不饱，你还去捐给红十字会，那这个每个人的能量不一样的，你叫他像师父一样去救人呀，你叫他试试看呀，有多少人想跟师父一样救人，你有1000万人救不了，就这么简单了，要做自己有力所能及的事情。什么叫力所能及啊？我能做到的我把它做得好一点，他天天求世界和平、啊，就他求的就能和平了。这个世界我告诉你，还是要靠很多很多的大家的善业和善的共业，听得懂吗？
嗯。
才能把这个世界弄得和平的。为什么师父跑到其他国家去跟他们的其他的宗教都在搞那些和谐呀、啊对话，和平对话，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大家相互尊敬，各种宗教能够团结，来触动这世界的和平，就这个道理啊。他现在连人都不认识，他怎么祈求世界和平啊？听得懂了不啦？
哦，明白明白，就是求的东西不能光是愿望，必须要去落实的。
啊，当然了，这个要看行动的呀。嘴巴里讲的再好，我要怎么样，我多了。台长见的人多呢，很多人跟我是左发誓右发誓的，人都不见不到的。哎，这种人有什么用啦？明白吧？要发愿的，要发出愿力出来的。
师傅啊，还有位师兄啊，境界是很比较高的师兄，然后呢他现在想请师傅开示一下，他每天祈求观世音菩萨是这么祈求的，他说是他是这样祈求的，祈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祈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无我度中的卢军宏恩师慈悲加持与弟子某某某有缘的众生，让他们增上佛缘，开启智慧，在未来的相续中早日学佛念经，早点走上实修明心见光的光明大道。弟子某某某愿将自己学佛念经利他护法法布施持戒放生等诸多的功德，有观世音菩萨安排比例回想给被我伤害的众生，感恩他们对我的宽恕，回想给 与我恩德深重的众生，感恩他们对我成长的付出，对我弘法利众的成就。请问师父，这样的祈求如理如法吗？
应该是还可以了，但是问题你要叫观世音菩萨方帮你分配比例的话，实际上你就等于把你这些做的功德要纯功德纯粹就是要拿出来了，所以说你现在
他每天在群里发布是、
那就是你每一天的这个功德都要拿出来用了，就是这样了啊。当然
那就是说万一自己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情就不够了是吗？
对呀、就是这个问题。但是这样的话呢，你的功德会越来越大，也是真的，明白吗？你就等于买公积金了、我举个简单例子了，买公积金了、就你有一点功德就放着去，有一点功德就放着去，放进去，放到后来你以后的公积金会越来越大，但是你现在现实上碰到很多麻烦的话你就拿不出来了。
哦，那请师父开始怎么样做才能比较圆满呢？
首先呢，我觉得呢，你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可以了，请师父们也不要这么客气了，就是说请师父慈悲啊，帮助我可以了嘛，就不要把师父讲得太高，师父跟你们一样的第二句。然后呢，到了下面的时候呢，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善德善事和功德，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能够加持我啊，让我一边能够啊精进修心，一边能够还清应该还的债务。这样的话你就不一样了，你一半就给你自己了，还有一边呢啊还一点债务，那就不会把你所有的做的功德全部拿掉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师父。谢谢你，感恩你。
昨天节目，你就对那个女同修这样说：“师傅是没有给你个紧箍咒啊，给你个紧箍咒，就是说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做不好的事情或做不好的意念，他马上就难受。这个紧箍咒，我们可以祈求菩萨给我们个紧箍咒，管住我们吗？”师傅，
哎，不要乱求，不要乱求，
不要乱求
啊，不要乱求。
哦，
就像许愿一样的，这个紧箍咒戴上去之后，你拿不下来了，嗯。刚刚前面那个女的，你是听听节目那个小女孩，许的许愿全部违愿，结果地藏王菩萨都跟她说，她以后要下去。师父在梦中告诉她，她要投畜生了，而且有人跟她在耳朵里讲得很清楚的，啊，跟她说你马上变神经病了。这个小女孩现在已经天天头痛了，啊。
师父，那这么可怜
啊！这，我刚刚给她看。我刚刚跟他讲了，我说你折寿十年，他说他不犯淫荡，好像手比丘尼的戒，你开什么玩笑啊？哎呦，全部违反违戒，啊。
嗯，那师傅，哎。
紧箍咒，紧箍咒给谁戴的？紧箍咒，你看看人家斗战胜佛啊，人家是佛啊，你有这个资格戴吗？这个帽子啊？
哼，
你把自己紧箍咒套在头上之后，你违愿的话，全部天界都知道啊！你这个是大孽，
哎、
大孽不得了的。哼，只有金刚罩还可以，师父有时候给人家带点金刚罩是有的，怕鬼上身啦、就相当于这个斗战胜佛给唐僧画了一个圈。师父经常给人家造个金刚罩，就是不让那些邪灵再来侵害他们，这个倒有的。紧箍咒我给你照上去，你完了，你违反的话，你被拖走的，不要开玩笑啊。
哦，师傅，你给的那个金刚罩，它一般是多长时间呢？
一般不会太长，一般三个月。
哦，三个月。
但是你可以自己延续，但是延续的话要看你一直很努力的话就可以延续啊，最多也是延续一年。
哦，它自动延续还是您在？
哎，就是你一直很努力啊。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汽车给你冲从山下往下冲了，啊，给你加了一次油，咕一直开。如果你前面没有什么抖动啊，没有什么高低啊、高坡啊，你就一直开，很平坦的开，你可以开一年，相当于就可以滑到很下面。但是呢，如果你当中自己啊，修的不好了，怎么样？就等于有坡度了，你这个金刚罩很快就没啊，这个金刚罩很快就没用了，嗯。
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但是，不过刚才那个文院的那个小姑娘，我也觉得她因为也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她跟师傅通了电话了。因为师傅，你这样讲讲她，她会好很多很多，师傅。
否则要带走的，而且我跟你说，说十年是少的，因为地藏王菩萨都惊动了。像这种学心灵法门好几年的人，如果违愿的话，这个不是件小事情了。在天上地下，你知道也是人命关天的，因为你已经不是人了，菩萨把你当菩萨，因为你在修菩萨，在修佛啊，你开玩笑啊。
哦，那师傅，你刚才提到这个人命关天这四个字，这个学佛的和不这种不学佛的这种人命关天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这样吗，师傅？
其实讲句心里话，你比方说你今天在非洲，你这人命关天不啦？
嗯，
不关天的，死掉个人就像一个苍蝇没有一样。你要是说在很多大的国家里边，比方说对这个老百姓特别重视的，那这不就关天了吗？那现在菩萨把我们当菩萨，是不是关天了啦？
是的，是的。
好啦，
确实
啊，对不对啊？那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人，那你死掉嘛就死掉了。现在明白了吧？
嗯
啊，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